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425十年纪念，纽约时报揭示迫害。纽约时报4月27日刊登记者安德鲁·亚各布的文章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年中，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至少有2000人被迫害致死。这样惨烈的事实却一直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据人权专家说，去年就有多达8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至少有100人死于关押中，其中有知名的北京音乐家42岁的余昼，还有武汉一家纸厂的副厂长77岁的曹长林。他伤痕累累的遗体于去年夏季北京奥运会期间被警察送回家。文章中说，近几个月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判长期徒刑，包括山东省退休物理教授张金武。据张的家人透露，被警察非法抄家时发现了法轮功的书籍后，张金武因此在上星期被判了7年刑。敢于承接法轮功案子的律师日渐增长，法律努力多数都不奏效，法轮功学员甚至于被剥夺了请律师的权利。据法轮功学员及承接他们案子的中国律师说，残酷现实仍在持续。
纽约大游行再现425精神。2009年4月25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了声势磅礴的盛大游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展示法轮功真相。游行队伍以五颜六色的美丽横幅向广大同胞们展示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以及法轮功祛病健身、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的无边功德。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被国际媒体评价为开创了中共建政以来平民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与政府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法轮功也从此被推上了世界舞台，在过去的十年内，法轮大法红传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法轮功正在被国际广泛接受，却在发源地的中国遭遇了长达10年的残酷迫害，至今迫害仍在继续。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记录的就超过3000多人。其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年富力强的壮士，也有青春年少的孩子。像10年前的425和平上访一样，面对酷刑、非法监禁和杀戮，法轮功学员们秉持着真诚、善良和坚韧，十年如一日，慈悲和平地向世人讲述事实真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个部队政委的选择。某部队有一位原籍是山东的后勤部长，在部队干部对调时，他被调到黑龙江省某地武装部当政委。在这期间，他多次看过法轮功真相材料，明白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2004年，他转业回到山东时，给他安排了两个职位，一个是一把手市政法委书记，另一个是二把手市农办副主任，让他挑。他当时很明确地跟领导说，一把手的那个政法委书记我不干，那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1989年，我在部队后勤当部长时，因为部队只讲执行命令，也不加思索地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广场64的平息，结果手无寸铁的学生惨死在我们的手下。看了法轮功真相材料，我就明白了，明白后我也很后悔。现在转业到了地方了，我再也不干那傻事儿了，所以我定下来了，去市农办当副手。结果二把手当了才一年多，他被提拔为市农办主任，很自然地当上了一把手。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欧洲百老汇再展神韵风采，5000历史中华台，天上人间一目开。乘船中国神船文化的神韵演出，在有欧洲百老汇之称的伦敦科芬苑戏剧大区光彩四射，再度成为华人的骄傲。3月7日晚，美国神韵艺术团在伦敦的演出圆满落幕，伦敦依然沉浸在大唐文化的盛世风采中。在金融风暴肆虐的伦敦，神韵的世界巡演又一次创造了奇迹。5天7场上座率高达80%，周末2场更是一票难求，重现了去年神韵在伦敦创下的盛况。一向以矜持、保守、含蓄而著称的伦敦观众热情高涨，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几乎每场演出艺术家们都要3次谢幕。祖籍广东的埃拉吴出生在海外，在伦敦大学地理信息工程专业执教，一直到退休，只会讲简单的中文。为了寻根，他曾到中国旅行，可中华大地已不是他期待中的样子，古风不在，民风已变，令他失望。3月6日，他和全家一行4人共同观赏了神韵的演出，惊喜地表示，这是来自神州的文化，我要感谢神韵艺术团演员的辛苦付出，因为神韵晚会让我终于寻到了自己的根。整台晚会从整体构思到细节，一切都很美，精彩纷呈，服装色彩绚丽， 舞蹈编排十分精巧，歌词含义深远，启发人觉醒。女子的柔美，男子的阳刚，悠久的传说，善恶有报的道理，神韵给我补了有关中华神传文化的一堂课。伊丽莎白是一位进出口商，她丈夫罗兰德是几家商贸公司的总经理，他们一起观看了神韵的演出。伊丽莎白说，我最喜欢男演员的那个藏族舞蹈《雪山欢歌》，充满了朝气和能量，太迷人了。我觉得我现在才真正的认识了中国，中国的传统，中国人，中国的文化。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的孝道，对父母的尊敬，可惜这些珍贵的东西渐渐消失了，家庭中的亲情越来越淡薄。虽然看过很多演出，但我感到神韵完全不同。演出不仅从艺术形式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而且蕴含了深刻的精神内涵，能给观众一种心灵上的放松。神韵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传统价值，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世界。伦敦的音乐人彼得·格拉海姆先生去年和今年四度观看了神韵，他说每次看都非常感动，都有更深的体会。彼得说，我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我认为在神韵节目中包含这类节目很自然，很有必要。实际上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整个演出中没有传达出任何愤怒、仇恨和报复，相反的传达出以善对恶的深刻内涵，这让有关法轮功的谎言不攻自破。威严与慈悲中被迫害的法轮功女学员，最后让迫害她的警察善心发现的那一幕特别感动我。我认为这是整个神韵演出的最深刻之处，这个节目让人认识到善恶有报是客观存在的天理，从而给人希望。来自哈尔滨的赵先生在英国硕士毕业后留在伦敦一家国际旅行社工作，他对神韵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表示支持和敬佩，并对压轴节目《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印象深刻。赵先生谈到对真相的理解，其实我们汉语中叫做真相，圣经中叫做真理。神韵演出从头到尾贯穿一个主题，敬天敬神，神是真实存在的，只有承认神的存在，神才能救人，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回去要好好想一想，打破旧的观念，多读书，多思考，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
从自我做起，使世界更加美好。每一个到过闻名世界的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人，可以不去拜谒显赫一世的英国前国王和世界名人们，但却没有人不来拜谒这块普通的墓碑，而且都被这块墓碑上的碑文深深地震撼。这块碑文上写着，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之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把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据说许多世界政要和名人看到这块碑文时都感慨不已。有人说这是一篇人生的教义，有人说这是灵魂的一种自省。当年轻的曼德拉看到这篇碑文时，顿然有醍醐灌顶之感。 声称自己从中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整个世界的金钥匙。回到南非后，这个原本主张以暴制暴、填平种族歧视鸿沟的黑人青年，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和处事风格。他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着手，经历了几十年，终于改变了他的国家南非。是的，要想翘起世界，最佳之点并不是地球，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是别人，而只能是自己的心灵。这个道理其实来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那就是儒家的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华的传统文化中，最强调的就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正因为有了修身养德的价值观，才成就了历史上的太平盛世、礼仪之邦。如今当我们为中华大地上的道德沦丧而伤感时，为毒食品遍地而愤慨时，为假恶报横行而无奈时，每个人都更加渴望着一个充满真诚善良、一个有安全感社会的回归。也许要改变别人、改变社会很难，但我们自己可以随时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可以在内心选择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的人。我们的一个善念就能驱散一片黑暗，我们的一个善举就能点亮一个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就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整个世界。
才华源于崇高的信仰。在现实社会中，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得到许多人的仰慕。然而，至于这才华来自何处，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地思考过。其实，真正有才华的人都是有德之士，而且也都具有崇高的信仰。说到近代社会中的有才之人，大科学家牛顿与大音乐家莫扎特应该当之无愧，他们在科学和音乐领域中的成就足以让所有的人为之叹服。如果观察一下这两位才华横溢的伟人的一生，就会发现他们才华的源泉就是他们崇高的信仰。牛顿既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他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所有著作的10%，80%以上的著作都是神学著作。牛顿不仅在科学上的成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对宗教经典的研究和认识也令许多宗教学者大为惊奇。牛顿确信圣经中有密码，他认为这些密码比万有引力更重要。因此他勤学希伯来文，努力求索圣经密码。他花了一半人生写了上百万字手稿，直到临终时还在孜孜求索。他虽然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却自认为对宇宙的奥秘所知有限，就像沧海一粟。牛顿在临终之前，面对仰慕他的智慧和称颂他伟大科学成就的人，谦虚地说：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捡小石子和贝壳的小孩。真理浩瀚如海洋，远远不是我们所能完全了解的。牛顿从未自恃聪明，他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说，自己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按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他一生过着朴素的生活，怀着敬畏之心，以哲学和科学证明了神的伟大。18世纪末的音乐家莫扎特是一位天才音乐家，在不到4岁时就表现出了非凡的音乐才能。5岁时他就已经开始作曲，6岁时他还以高超的演奏技巧轰动了当时全欧洲的艺术中心维也纳。8岁时，莫扎特创造了他音乐生涯中第一批奏鸣曲和交响乐作品， 他的作品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莫扎特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创作出了大量的作品。当时的音乐界评论说，他的诞生是上天给予人类的一份珍贵礼物。莫扎特在他的有生之年非常热爱上帝，他的很多晚期不朽作品都是在赞美神的伟大。从莫扎特写给他的爸爸、姐姐以及亲朋好友的很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信息，他没有办法和那些不仰望神的人来往。著名音乐家巴赫也曾说过，我的音乐源自于信仰，我深信我的才华是神的恩典，我作曲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为了表现我自己。因此，纵观古往今来的大科学家和大艺术家，几乎都是神的信徒或修道的人，他们超人的智慧与才华源自于崇高的信仰。在现代，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一下每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名单，就会明白，几乎所有的获奖者都是生活在信仰自由的国家。那些真正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也都是生活在信仰自由的国度。在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人们的心灵与智慧都受到了压抑，也就没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科学或艺术。信仰是人接近神佛的唯一途径。当一个人有了求道之心，并且心中有神时，神才有可能把才华和智慧赐予他。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沉入湖底的庄园。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很多人一瞬间失去了生命，除了令人悲伤、同情和惋惜之外，还令人不得不感叹灾难来临时的迅猛无情。清朝时，银江附近有一个大村落，银江城里的大户罗炳然家看中了那里的风水，就搬迁到了那里，修建了豪华的庄园。罗炳然家十分富有，每年收割稻谷之后，他家的糯谷用箩筐装，一筐一筐的排列，可以一直排到30公里外的银江城。在咸丰6年5月壬子，西元1856年6月10日，当地突然发生大地震。大地震后，那儿形成了一个面积2.87平方公里，被当地人称为小南海的大湖。罗家庄园乃至周围300余户居民沉入湖底，富裕和繁华乃至人的生命顷刻之间就消失了。后人还常常在水浅时能看到湖底的一些建筑物。传说在当时罗家庄园附近的殷家湾还有一处李姓富户的宅院，地震发生时，李家正准备迎亲，已经准备好了洞房和花轿，结果地震一来，除了两人逃脱外，其余人全部遇难。那两人是怎么逃出这灭顶之灾的呢？地震那天早上，亲友们都聚集在一起吃早饭，突然一个负责接待的男子听到后院马厩里的马在大声嘶叫，他跑过去一看，发现那马躁动不安，男子害怕，就对着马问道，要出什么事儿吗？如果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结果马儿拼命地点头，那男子马上就明白了，立刻就骑上马逃了出来。另一个幸存者是负责给客人盛饭的厨子，当时他的饭勺掉在了地上，突然被一只狗咬在嘴里，叼着就跑。厨子于是在后面追赶小狗，也因此逃过这场灾祸。这两人一离开，立刻就地动山摇，整个殷家湾瞬间被山石埋没，100余人全部遇难。繁华在瞬间就会消失。假设如果您在当时也在庄园之内，看到一些地震前的预兆和提示，又会怎么反应呢？您会跟着去追那只小狗吗？或是相信那匹躁动不安的马而逃过一劫？ 还是把这些现象都看成是巧合，甚至是迷信而错过逃生的机会？历史上国内外很多预言正在神州大地上兑现，共产党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现在已经有5300多万中国人在海外大纪元网上声明退出了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这些天象的变化是上天给人的警示，衷心希望您能把握时机，及时脱离中共，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西汉时期，河南人普氏和弟弟分家时不要田宅，只赶了100多只羊上山。10年后，羊群发展到1000多只，还买了田宅，而弟弟则家业败落，他又分给弟弟一半家产。不久，汉朝和匈奴作战，作为一个商人，普氏致富不忘国家，主动上书朝廷，愿捐出一半的家财帮助边疆战争。汉武帝派人问他：“你这样做是想当官吗？”普氏回答：“我从小以牧羊为业，不愿做官。”使者又问：“那是不是家里有冤情要反映？”普氏又说：“臣生来就与人无争，对乡里贫贱的人就借贷给他们，对作恶的就教导他们，所以在我住的地方，大家都听我的话，我哪有什么冤情？”使者再问：“既然是这样，你有什么别的意图？”普氏说：“天子讨伐匈奴，我认为贤士应当为国家捐躯，有钱的人应当尽力捐助，这样才能很快地打败匈奴，让百姓好安居乐业。”使者向汉武帝汇报后，丞相公孙弘说：“普氏的行为不正常，不符合人之常情，可能是个不法之徒，请陛下不要答应他。”汉武帝于是没给普氏任何答复。普氏等了很久，没得到皇帝的答复，依旧回乡放他的羊。1年多后，混血部族投降汉朝，汉武帝自然大肆封赏，搞得国库空虚，平民纷纷迁徙，搞得官府无法全部供给。这时普氏再次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帮助那些迁徙的民众。到了河南上表报告帮助平民的富人名单的时候，汉武帝从中看到了普氏的名字，认出了他就是前几年打算拿出自己的一半家财资助边境军事的人。当时富人们都在捞钱财，只有普氏还想着捐钱出来。汉武帝认为普氏行善，坚持不懈，并没有不良意图，就招拜他为中郎，赐他官爵以及良田实请，并作为榜样布告天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